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练法轮功20多年了，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我女儿今年50多岁，非常支持我修大法。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些年中，女儿帮着我建立了家庭真相资料点，教会我各种印刷方法，帮助我做出了大量真相资料，并传到了千家万户，让很多百姓知道了大法的真相，看清了中共的邪恶。后来我因为张贴真相不甘贴被中共警察绑架，女儿想方设法营救我。女儿没有修炼，但她平时也用大法的原则要求自己做个好人，能为别人着想。几年前她步行回家，路过一家烧烤店，被店主的看家狗给咬了，腿上的伤口流了很多血，狗主人忙着招待顾客，装作没看见。女儿给家里打了电话，她丈夫和婆婆来到现场跟店主讲理，最后赔偿2000元的治疗费。晚上店主又买了香蕉给我女儿送去。第二天女儿对我说，妈，我吃着这个香蕉不是滋味，人家烤肉串挣2000元不容易呀，我还是给人家送回去吧。我同意他的想法，女儿把钱给送回去了。店家两口子千恩万谢，女儿说，不用谢，要管好你家的狗，别再伤着人了。前几天我老伴儿在广场上散步，被施工留下的铁螺丝绊倒了，磕破了头，流了很多血。女儿开车带他父亲去医院包扎，他还找他自己的工人把铁螺丝全部割平了。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来散步，千万别再伤着人。女儿说，按照常理，受害者应该要求施工单位赔偿，我们不要了，消除隐患就行了。女儿的善行为他自己带来了很大的福报，首先是生意兴隆。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女儿的生意一点也没受影响，而且还很红火，同行们又惊奇又羡慕。她的工人都很能干，女儿从不拖欠工人的工资，一天也不拖，也没有三角债。每到年底，客户都及时把钱打到她的账户上，一户也不落。有好多技术人员都想去她的公司干活。还有女儿那家族遗传50多年的近视眼也好了。女儿从上小学就近视，而且是她家祖传的，很难治疗，直到50多岁了还戴着高度近视镜，给她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最近她感觉眼睛不舒服，有异样，女婿带她到眼科医院去看，检查后医生说，你不是近视眼，是白内障。女儿奇怪了，近视怎么变成白内障了呢？ 而且医生说他这种情况很好医治，眼部手术花钱不多，没几天就出院了，女儿的眼睛竟然好了，50年的高度近视奇迹般的好了，她甩掉了戴了大半辈子的眼镜，真是不可思议。女儿对我说，妈，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不是真的。我说，我们的师父无所不能，你支持大法，师父看到了，这是真的好了，永久的好了。女儿激动地说，师父真好啊，师父能要我吗？如果能要我，我要跟师父走。更让女儿感到欣慰的是，她的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理想的工作单位，条件优厚，工资很高，他工作认真不骄傲，领导非常器重他。外孙挣钱多，条件好，但他从不奢侈，在他乡异地，自己的衣食住行安排得很好，还会做好吃的饭菜，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一点也不用父母操心，每次给家里打电话都让爸妈放心。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作为母亲，让儿女感谢你并不困难，若又能让儿女敬佩你，那就不容易了。今天故事中的母亲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我爸爸在大队当干部，喜欢喝酒，小时候我们放学回家，经常看到父亲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妈妈气呼呼地骂着，然后和我们一起把喝多了的爸爸挪到床上。妈妈整天和爸爸吵架，糟糕的日子加上糟糕的心情，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患了一身病。妈妈脖子上还有个小肉瘤，慢慢长到有大人拳头那么大。爸爸只好带着妈妈各大医院的跑，周边城市的大医院都跑遍了，都治不好。妈妈信佛，因为我不满1岁时，有一次高烧不退，妈妈连夜去山上的一个庙里求菩萨保佑，许愿只要我退烧病好了，她就信佛教。结果妈妈从庙里回来后，我就退烧了，从此24岁的妈妈就真的天天念经，还吃斋，很虔诚，家里还有个小佛堂。我们经常跟着爸爸妈妈去各名山大川寺庙朝拜。虽然我们走遍大小寺庙，虔诚礼佛，敬虔敬物，可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肿瘤也越来越大，直到完全卧床不起。为了给妈妈看病，家里负债累累。1996年，那年妈妈43岁，爸爸把妈妈送到了附近的一座寺庙里，说是希望神佛保佑她，其实是放弃治疗，让妈妈在寺庙里等死。可是妈妈在寺庙只住了1星期，就叫爸爸把自己接回家，因为她不想丢下家里的4个孩子，她对自己说，我不能死，我要回家。妈妈从寺庙回家后的一天早上，爸爸去城里买菜，路过体育场，看到一群人在练功，其中一人是爸爸熟悉的一位老师。爸爸上前问他，你们练的什么功？那人说，这是佛家上乘功法，法轮功。爸爸问， 我家那口子现在病得不行了，能不能一起练功？他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们也是义务教功，谁来都给教。就这样，妈妈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而且真的像那人说的，这么多年病都治不好的妈妈，从此告别了病床，告别了医院，也告别了寺庙。修炼后的妈妈不仅身体好了，只上过两年小学的她，居然能把法轮功所有的书都读下来。妈妈精进修炼，热心弘扬大法，带动了很多人走进了大法修炼。我家在国道旁边，门前有块空地，法轮功学员每天在我家路边练功，我家也成了当地较大的学法和练功点。然而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那年年底，从未出过远门的妈妈独自去北京为大法鸣冤，她冲破重重阻碍，来到天安门广场，妈妈双手打开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后来警察把妈妈抓到北京昌平北面的一个体育场，那里塞满了被绑架的大法弟子，有上万人。这时妈妈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小条幅，就把它拉开，双手举过头顶，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全场大法弟子也跟着一起喊。警察见状，立刻把妈妈拖到外面，扒掉她的外套和鞋子，靠在树上。当时是北方的冬天，零下十几度，坚韧的妈妈光着脚在冰地里足足站了十几个小时。后来妈妈想起大法师父在红银的一首诗，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这时瞬间一股暖流从妈妈头顶蔓延到脚底，妈妈瞬间就不冷了。妈妈知道这是慈悲的大法师父在护佑着她。妈妈在北京被抓的消息传回来后，当地政府、派出所连夜带着爸爸驱车千里去北京把妈妈带回来，直接关在拘留所。我去拘留所探望妈妈，公安局说只要妈妈写保证书答应不练功，就能立即回家过年。政府也用工作来威胁爸爸，让爸爸说服妈妈，可妈妈都不为所动。那一年我家的年夜饭没有妈妈，我在同学家哭了很久，很伤心。那时我大学就快毕业了。在拘留所的妈妈和同修们开始绝食反迫害，直到第十一天，妈妈身体很虚弱了，拘留所担心出人命，把妈妈拉到医院去打针输液，可医生怎么也打不进去。医生告诉警察，如果继续拘留会出人命，拘留所只好让爸爸把妈妈接回家。回家后妈妈坚持学法练功，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而且虽然爸爸极力反对，妈妈依然坚持每天在户外人来人往的国道旁练功。妈妈去省城哥哥家时，还去最繁华的商业街发放大法真相资料。我很惊讶，也很敬佩妈妈的勇气，因为那时是对大法邪恶迫害最疯狂的时候，妈妈却无惧于这邪恶的氛围。我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大企业，我一路高升，成为了总裁助理、大区总监。2005年我结婚了，妻子身体不好，从小就有胃病，一直靠吃药缓解疼痛。妻子生下女儿后病情加重，2008年检查出胃癌中晚期，做了 80% 的胃切除手术，医生说只能存活半年。妻子做了一个疗程的化疗后，妈妈劝她修炼大法，妻子同意了。如今16个年头过去了，妻子不但身体健康，2015年还生了一个儿子，白白胖胖的，健健康康的。大法的神迹再次展现，我们无比的感恩师父。 自从妈妈修炼大法，26年没再吃一粒药，身体健健康康。师父把妈妈从死神手里拯救回来，是大法给了妈妈全新的生命。一路走来，我见证妈妈无比荣幸、无比幸福的修炼历程。身在国外的我们，经常会想起妈妈走过的修炼路，心中充满着力量和敬佩。听众朋友，这位妈妈，她不仅修炼大法的过程让子女们敬佩，而修炼大法更让她从在庙里等死，变成不用再吃一粒药健康的人。这又让人不得不说，这位妈妈从不幸变得幸福。您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呢？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曾经的我一身病，胃病、胆囊炎、风湿病、心脏病、神经衰弱、支气管病等，身体没有几个零件是好的。95年又患上了牛皮癣，感冒就像在手里握着，撒开手就来，整天四肢无力，真是一个病秧子。1997年7月份，我喜得法轮大法。修炼大法后，各种疾病不翼而飞，我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在修炼中，大法的神奇显现在我的生活中。不仅如此，当百姓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样得到大法的慈悲眷顾，见证法轮大法的神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我见证的真人真事。2004年，我出门办事，坐在公交车的后排座位上，这时一个弯着腰的老太太拄着一根粗棍子要上车。我急忙起来，把他扶到我身边的座位上。他愁眉苦脸，不高兴的样子，我没跟他搭话。办完事回来，我还是坐在公交车的后排座位上。车到了下一站，又是这个老太太要上车，我又把她扶在我座位边上坐下来。我就想，怎么这么巧啊，这得多大的缘分啊。我得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大姨，你上女儿家这么快就回来了。他说，上什么女儿家，腰疼得直不起来按摩去了。我说，按摩好使吗？他说，不好使，一个疗程20天，再有几天就一个疗程了，就不按了。我说，
大姨，我有一个办法，不知你信不信？
他说，都这样了，有啥不信的？
我说，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能帮你。这时车到了终点站，我把他扶下车站那，他身边坐着一个男士下车不走，也站在那。我说，大姨，咱们现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行吗？他说行。我俩一边念着，我的手示意他往起起身，念了几遍，老太太的腰真的直起来了。那位男士说，太神奇了，法轮功太神奇了。老太太激动的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你，谢谢你。我说，不用谢，要谢就谢我们的师父吧，是师父救了你。他告诉我，他家就在马路对面二楼，让我到他家串门。我当时也很激动，不知说什么好，望着老太太的背影离去。还有一次，我给同修送大法真相资料，回来的时候看见一辆汽车陷在一个大泥坑里，怎么也上不来了。我看了一会儿，走过去问司机，车上装的是什么？司机说，是大米。我说，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信不信？司机很爽快地说，我信。我说，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能帮你。说完，我就回到我原来站的地方，就看那车蹭的一下，从泥坑里出来了。司机乐坏了，直向我挥手，带着感激的表情向我告别。我知道这是司机体会到大法神奇后的幸福和感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父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 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64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滔天大罪。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于11月30日在上海死亡，卒年96岁。此消息曝光后引发舆论沸腾，大陆民众表示应该放鞭炮普天同庆。江泽民一生罪恶累累，其中包括用腐败治国，导致当今中共官场无官不贪，出卖大量中国国土给俄罗斯等等。而江泽民最大的罪恶 便是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已持续23年有余，估计已造成数百万人死亡。那么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呢？这还得从法轮功的传出与发展说起。30年前的1992年，李洪志大师在中国的长春首度将法轮功公开传出，教导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修心向善。由于法轮功义务教功，不收学费，并且在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超强的实效，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民众，总共组织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同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率领180多名老干部对法轮功经过半年多的调查，上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调查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到1999年时，法轮功修炼者已经达到上亿人，这超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数。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但李大师却没有一丝架子，平易近人，和蔼慈祥。很多法轮功学员跟师父在一起，就感到是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非常温暖。对于师父宏大的包容和谦逊，弟子们只有敬佩和敬仰。然而，这一切却让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看在眼里，恨在心中。踏着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的江泽民，因为权力得来的不光彩，自然也特别害怕权力的失去，而且治国无能，大搞贪腐淫乱，不得民心。尽管无德无能，江泽民却极为虚荣，妒贤嫉能。哪怕法轮功的传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也让心胸极为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容忍。因妒忌法轮功和李大师在中国广受欢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赤膊上阵，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反对，悍然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共动用了全部国家机器，以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流氓手段污蔑诋毁法轮功和李大师，并用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江泽民犯下了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所以能够得逞，更是因为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使然。《九评共产党》一书揭露出中共反天、反地、反人的邪灵本质，并且点明了中共是一个杀害了超过8000万中国民众、败坏人类道德的十恶俱全的邪教。俗话说，自古正邪不两立，打击真善忍的一定是邪恶的。江泽民的变态妒忌与中共的假恶斗相互利用，狼狈为奸，促成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针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逼迫千千万万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在监狱和洗脑班等黑窝内残忍地折磨法轮功学员，使用的上百种酷刑包括电棍、脚镣、老虎凳、烧、烙、烫、暴晒、冷冻、剥夺睡眠、灌毒、灌屎尿、灌辣椒面等，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迷魂药等，强奸、轮奸等等。在社会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造谣抹黑、开除公职、抄家绑架、非法劳教和判刑，劫持到洗脑班，导致多少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江泽民集团炮制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早已被国际认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自由社会称为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至少有4800多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地迫害致死，这还不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杀戮的更多无法统计的案例。为了迫害法轮功，江泽民授意成立了法外机构610办公室，将迫害的触角伸向了全国中共党政机关的几乎每个角落，彻底败坏并摧毁了中国大陆的司法。超过20万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属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实名控告了迫害元凶江泽民。至今全球已有超过400万民众联署刑事举报，要求严惩江泽民。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在坚持不懈地广传真相，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了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时至今日，已经有超过4亿的中国人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如今江泽民死了，但他犯下的滔天大罪不可能被抹去，国际正义法庭对江泽民罪恶的审判仍在持续，还在试图维持迫害的人需要认清形势，悬崖勒马，将功补过。人心在觉醒，形势在巨变，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组织，把握最后的机会，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就是爱国这些谎言之下，一提到中国，很多人就以为讲的是中共，一批评中共就以为批评的是中国，他把中国和中共两个概念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中共有意这样做的，有意的在人们的思想中把中国和中共划等号。接下来我们仔细一块看一看中共为什么要这样诱导人们。说到中国，一般人都会想到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历朝历代源远流长，悠久的历史，英才辈出，哪一朝哪一代不都是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这个概念怎么能和才有几十年的中共这个概念划等号呢？我们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有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当然不等同于这个社区，社区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且社区居民要交纳物业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社区的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我们琢磨一下，是不是这里面有同样的道理呢？中国人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没有物业公司，社区照样存在。同样的道理，没有共产党，中国也是照样存在。一间物业公司服务社区，必然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当一间物业公司做得不好的时候，社区的居民有人出面反映情况了，甚至有人站出来批评物业公司了。那居民批评的是物业公司呢，还是社区呢？不同的物业公司面对批评的态度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当一个物业公司是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业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少部分来服务社区，这样的物业公司会怎么面对居民的批评呢？对有意见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物业公司要怎么为自己的行径开脱呢？他们会欺骗其他居民住户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社区更多居民的利益，如此一来
在物业公司的隐瞒和欺骗之下，其他居民即便内心觉得不妥，但想到也许物业公司真的是为了社区与大众呢，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不去阻止物业公司的行恶了。所以为什么一批评中共就会被说成是批评中国呢？这样一想，我们是不是就看明白了？就像物业公司不想他恶劣的事实让社区居民知道一样，中共不就是这样藏来藏去，骗来骗去的骗了几十年吗？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一提出来您就知道了，可是这个问题却让中共哑口无言。这个问题是时事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来的。他说，如果你中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为什么不开放普选呢？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不也就都闭嘴了吗？就没有人再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了吗？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有关共产党的渊源，中共建政以来一路杀戮中国人的血腥历程，它的运作机制，这里向您推荐阅读《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有关资料。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批评中共不等于批评中国》。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道德修养旨在提高道德境界，使人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不断升华。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无私一词最早出于礼记孔子闲居篇。孔子提出三无私作为人的行为榜样和根据，天无私父，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人的境界和行为也要同样的高风亮节，像天一样覆盖万物而无一丝厚此薄彼，像地一样承载万物而无一丝亲疏之别，像日月照耀万物一样而无一丝分配不均，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圣人之道乃秉承天道而来，必须与天地相通，并且具有天地之德。儒家倡导道德和仁政，提出以礼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因此礼被称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一次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礼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也，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才能知人，知人才能事亲，事亲才能修身，所谓乃民以天地之经为则也。儒家思想提倡遵循天道，以规范人的行为，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为价值取向，鼓励人修身、事亲、知人、知天。孔子提出做人要效法天地之道，奉公无私，恪尽自己的职分，弘扬礼乐和仁德。一次鲁国季氏将要攻打附属国颛臾，冉求、子路两人参见孔子，说道，季氏将对颛臾使用武力。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们吗？
颛臾，先王曾任命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是社稷之臣，为什么要去攻打他呢？冉求说，既是要这么干，我们两人也不想。孔子说，冉求，我听有句话说，能够施展自己的力量就任职，如果不行就该辞职，不去扶持需要帮助的人，这应责备谁呢？冉求说，颛臾城墙坚固，离季氏蔡邑很近，现在不把它占领，日后会给其子孙造成威胁。孔子说，冉求，君子最痛恨那种有意不说自己思念贪欲，却一定另找借口的态度。我听说过有国有家的人，不忧虑贫富，而忧虑贫富不均，不担忧民众太少，而担忧国家不安定。因为财富分配均匀，就无所谓贫穷，百姓安定，国家就不会轻微。如果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那就要修明礼乐仁德来感化他们。像颛臾这样已经归顺的附属小国，便要尽力保护他们，使他们安居乐业，而不是去攻伐。现在你们两个相辅济世，远处的人不来归服，不但没有向济世灌输礼乐仁义思想，反而想在国境以内使用武力，这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不履行自己职责的表现啊。孔子讲求仁、克己、公正、无私，是圣人君子应必备的德性修养。一次，子夏问孔子说，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天地矣？孔子说，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照，照明四海而不移微小，此谓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说，敢问何为三无私？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私三者以劳天下，谓之三无私。其在诗曰，地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盛境日积，朝甲迟迟，上帝视之，地命是于久违，是汤之德也。子夏决然而起，复强而立，说，弟子敢不治之。孔子所提出的三无私精神，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是对古代圣人的德性与德政的总结。圣人治理天下，以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克己奉公，想方设法为天下人民谋福。儒家强调的大公无私、德配天地等道德理念，成为历来人们所追求的美德和理想人格。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够承担起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历史使命，才能以无私的境界和仁德的胸怀感化四方。现代官场中，许多人位于权势，或为了升官发财，尝试迎合上意，甚至配合上级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但历史上却有许多不畏权势、坚守原则的人。如果说人生是一场大戏的话，他们则为后世演绎了做官为人应具备的品德。《世说新语》记载了一段王敦与温峤的故事。王敦与温峤是东晋时人， 王敦因为对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有功，被任命为大将军、荆州牧，与王导分掌军政。温教也是因为拥戴司马睿即位有功，拜散骑常侍，兼任太子中庶子，辅佐东宫太子司马绍及晋明帝。后来因为司马氏刻意抑制王室势力，王敦于永昌元年带兵要攻入国都建康，谋夺司马氏政权。当时王敦带兵逼近建康，军队暂时停在石头城。王敦因忌惮司马绍，心里盘算着如何名正言顺地废掉他。有一次王敦宴客，宾客满座，王敦知道明帝有聪慧的好名声，便转而想用不孝的名义废掉他。酒席言谈中，王敦每每提及司马绍不孝的事情，而且说这些都是温教说的。温教曾经做过东宫太子卫帅，后来又做了我的司马，所以他非常清楚。片刻之后，温教到了，王敦于是摆出威严的神态，问温教：“你觉得皇太子为人如何？”温教回说：“小人哪能洞悉君子呢？”王敦见温教不配合，便声色俱厉，想用自己的威严与权势使温教顺从自己的意思，毁谤司马绍。于是重新问了一遍温教：“那太子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结果温教仍不被威权震慑，回答说：“太子才学广博精深，不是我这种见识浅薄的人可加以评论的。不过他向来按照礼节侍奉双亲，可以说相当孝顺。”温教不贪恋权势，晋书记载，后来因温教屡屡建功，朝廷中商议让温教辅佐国政，但温教认为王导才是先帝所选任的辅政，而拒绝升任。温教过世后，晋成帝下诏追赠他为侍中、大将军，谥号中武。再来听听《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另外一段司马炯和姬绍的故事。司马炯和姬绍都是西晋时人，晋书记载齐王司马炯因帮助晋惠帝司马衷复位有功，且拥有重兵，晋惠帝任命他为大司马。司马炯在拜为大司马后成为辅政大臣，他骄纵专权，沉湎于酒色。姬绍是西晋名臣、文学家，为人刚正，不畏权贵。司马炯担任大司马时，姬绍任侍中。某日，姬绍去向司马炯请示政务，司马炯便安排宴会，并召集葛瑜、董艾等人一同讨论政事。葛瑜等人对司马炯说：“姬侍中擅长演奏音乐，您可以让他表演一下。”随后便让人送上乐器，但姬绍推辞表演。司马炯问他：“今天大家一同欢乐，你为什么不愿意演奏呢？”姬绍回说：“您辅助皇室，为人处事应该成为众人的楷模。我虽然官位低微，毕竟也是长伯之位，演奏音乐是乐官的工作，我不能穿着先王定制的官服却做着凌人的事情，去侮辱我的官职。不过既然您命令了，我也不敢随意推辞，应当让我先脱下这身官服，换上私人服装再行表演，这是我内心所想。”葛瑜等人自觉没趣，就都退了出去。姬绍始终坚守礼义，不畏生死。晋书记载，朝廷在讨伐司马颖的战役中战败，晋惠帝受伤， 百官及侍卫人员都纷纷逃跑，只有姬绍挺身保卫天子，而被司马颖的军士杀害。后来晋怀帝追赠姬绍晋爵为义阳侯，赐义顷墓田，以十户人家守护，以少老礼仪祭祀。晋元帝司马睿认为姬绍高风亮节，又表赠太尉，再次以太老礼仪祭祀，赐姬绍谥号中牧。不管哪个时代，道德标准是一样的，相信多数人会赞扬温教不畏权势，推辞高位，认可姬绍不辱职位，不惧生死。但对比当今社会，许多公职人员位于上级的权势，遵从上级的行政命令，甚至是口头交代，做违反法令、糟践人民的勾当，而不觉羞愧。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败坏，民心不安定，将因此而起。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